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灵芝，欢迎收听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直播的哇哦哇艺术国际艺文双周报单元。迈入2024年，巴黎异常的热闹，当然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大张旗鼓的为今年夏天的盛事做准备，整个城市可以说是卯尽全力为夏天即将到来的奥运，想要让巴黎焕然一新。那除了奥运本身的赛事所需要的各种建设之外，巴黎也即将会举行一连串的文化奥运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就有一连串相关的新闻争议，或者是艺文界的相关的规划，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两则消息，可以说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我们先来报喜的好了。在巴黎的市区里有一个国立偶戏剧院叫做 MUFDA， 他们从今年1月一开始就以加入巴黎的文化奥运系列的规划节目，用偶戏的角度想象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或是怎么样在回望奥运这件事。那么从今年1月开始呢，他们推出来的第一项活动就是立体的剪纸剧场装置。他们找了几个剪纸的艺术家，然后在MUFDA 这个偶戏艺术中心共同跟报名参加的民众一起处理过去博物馆所收藏的奥运相关的影像或是图样的资料。那么会特别提这个工作坊，是因为这个偶戏中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追寻跟探索偶戏艺术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他们推出的这个工作坊的规划，我觉得相较于目前我们看到巴黎奥运相关的各种艺文的大型计划，它显得特别的朴实，也特别的小巧。那也因为这些朴实跟小巧，所以让这个工作坊感觉上好像跟民众之间的关系稍微亲近又亲密了一点。那么这个工作坊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们会先从博物馆里面去搜集出来各式各样的相关的影像档案。那很有趣的是，今年我们都知道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那么刚好在100年前，也就是1924年的夏天，也曾经在巴黎举行了奥运，所以这个横跨100年的图像的想象，它就透过这个工作坊跟众人之手的剪贴一起拼凑出一个跨越时空想象的场景。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他们的剧照看到这个立体的剪纸剧场，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有不同年龄层，从小学生一直到老人家，他们都可以用很简单的手作的方式一起参与还有共创，怎么样再重新整理这些博物馆里的纸本图像档案，然后透过自己的想象力重新剪贴拼凑出他们觉得当时可能会有的场景，甚至是一个想象中的场景。那除了剪贴跟拼贴之外，他们也在现场提供各式各样鲜艳色彩的各种运动服，然后在绿幕前面，所以参与者他可以立刻摆拍，摆出一个他自己拼凑出来的服装设计之后，做一个有趣的体育竞赛的姿态，列印出自己的小图像，接着他就可以让自己也加入这一场奥运的剪纸剧场。所以这个计划它是从纸的图像还有档案的角度，强调手作以及一群人一起在一个历史的重新回望底下，想象100年前跟100年之后两场奥运的过去，以及所谓从100年前到未来的这段时间，这个奥运它改变了多少事情。那在这一个剪纸剧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图像它不只是纪实的摄影之外，还有一些当时的绘画，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现在加入的新的图像。 于是他提供了一种非常简单可是又充满想象力还有游戏感的方式，让参与的民众可以在这一个接下来会到其他城市继续巡回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想象奥运的剪纸剧场。刚刚分享的这一个 MOVEDA 国立游戏中心所发起来的一个比较小型可以参与共创的剪纸工作坊，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童趣还有参与式的做法是比较能够亲近民众的。不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件事呢，我觉得刚好可以成为一种对比。如果有在关注奥运的新闻的朋友，相信会发现每一次的奥运在进驻不同国家的城市里，其实它就是一次城市可以大改造的机会。但当然这个所谓的大改造它也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它也关乎到比如说环保生态的问题，还有社会清洗的行动等等。那么在这一个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法国，这次面临了巴黎奥运选择以塞纳河畔两边作为主要赛事的场地空间，城市它势必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建设，那包括还有新的交通的规定，那这些呢也难逃社会清洗行动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从去年开始，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可以听到巴黎市政府为了奥运所做的各种美化城市的动作。它不但对当地的居民来说是一种打乱日常生活，它也重新进行了一场社会清洗。比如说他们有严格的维安道路管制，然后不少的巴黎居民他们已经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夏天的时候要逃离这场奥运的骚动，比如说可能会去巴黎的郊区远距工作，或者是跟小孩放暑假之后赶快到乡下去。因为到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赛事都是在塞纳河上进行的话，那势必会对附近区域的交通还有安全方面做非常严格的管制。那么巴黎也因此定下了非常严格的移动规范，比如说在一些特定区域它必须要事先申请许可证才可以进去。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它对住在那边的当地居民会带来多大的困扰。除此之外，他们也会进行刚刚提到的所谓社会清洗的行动，也就是说为了要让奥运期间有一个整洁的市容，或者是对于外来者有一个好的观感，所以他们除了像刚刚说的交通跟维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游民的驱赶政策，也就是他们会强制迁移无家可归者，或者是移民的营地，还有一些就是对观光观感不太好的比较是平民区域的一些建设。面对这样的社会清洗行动以及刚刚提到的这种强制性的交通规范，就无怪乎他们的法国社群媒体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嘲讽以及抗议。争议当然不止于此，去年八月的时候，相信有些朋友也有注意到一个蛮大的新闻，就是巴黎市政府以安全为由要求塞纳河畔的教书摊必须要搬离。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塞纳河畔的书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从16世纪它就跟着巴黎拉丁区古老的大学还有印刷业一起兴盛。所以我们印象中明信片里面、电影里面、老照片里面看到那些旧书摊，它的绿色的那个箱子其实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相对来说它也非常的脆弱，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说搬迁就搬迁的。那么怎么样取得奥运跟旧书摊之间能够得到一个平衡的关系，再加上疫情期间其实观光旅游业大受打击，其实旧书摊也希望能够透过奥运这一次能够让他们在夏天参与盛事的时候，让旧书摊的生意也有一个新的契机。 所以当巴黎市政府的一纸命令下来，其实是让救赎摊商们感到非常的错愕。那当然很快就会有很多的声援，因为不只是当地的居民，还包括重视印刷跟旧书文化以及其他观光客，都认为这是巴黎城市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观，文化景观，怎么可以为了一场持续一个夏天而已的奥运它就被驱赶呢？不过旧书摊的命运很快就得到拯救。今年初，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各方的声量之下介入了这件事情，最后的协调是能够让旧书摊留在原地，维持他们的塞纳河的文化景观。不过另外有一些角落就不是那么幸运了，今年一月同样也遭受到驱赶的命运，就是位于战神广场的一间小的木偶剧场。那这个木偶剧场一样也是历史悠久，战神广场就在埃菲尔铁塔的附近，那它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所建立的。那这个木偶剧场的风格也是延续法兰西第二帝国，它是在1902年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建造的一栋建筑物，里面的舞台给木偶演戏的那个舞台，它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建造之后传承下来至今。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一个剧场它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比刚刚前面提到1924年的巴黎奥运还要更早，它是世界博览会的产物。在今天还有一座这么古老的传统木偶剧院一样维持它的经营，然后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去接待学校的小朋友的预约，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欢迎各个家庭老人带小孩，然后父母带自己的小孩一起来到剧院里面，可以亲近传统偶戏的机会。不过这样一座剧院却在今年一月中的时候突然收到闭门命令，市政府就一张纸公文信封就寄过来了，而且很无情的在上面写说，为了巴黎奥运的安全理由，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三月底的时候就关门搬迁。这让剧院的艺术总监非常的头痛，因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而且没有任何协商的机会，就突然被勒令停业，然后被下令搬迁。我在看新闻的时候，那位艺术总监接受法国的几个电视台或是报纸访问，他的语气中当然流露出非常多的惋惜甚至是愤怒。他也提到对他来说，经营这间剧院已经不只是艺术或者是传统偶戏的传承了，它更像是一个文化跟教育的传承场域，因为很多他的观众其实都是横跨好几个世代，就是比如说祖父母会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来回味过去童年曾经来看过偶戏的一个老的剧院，那么小孙子小孙女当然他也会跟着学校老师一起来这里学习传统木偶戏的戏码还有操作的方式。面对这样的情况，剧院的艺术总监他也不无感慨地说到，他觉得很像是在面对一个全球瞩目很庞大的现代机器，他就这样子大军压境地来到这里，让一个视为的小传统也不能够继续在他原来的梦想之地维持在一个小小的文化角落里。同样收到一纸命令的也不止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不远处还有公园里另外一座近百年的老式旋转木马，他们也同样被勒令停业，并且在总监接受访问的同时那一天旋转木马也已经关闭了。很讽刺的是，这间剧院它扮演的传统木偶戏其实是以一个叫做 Gino 的木偶角色为主。 Gino 这一个人物呢，他是19世纪一个里昂的工人，他借用意大利情景喜剧里面的一些角色形象 转换发明而来的木偶戏。那 Ginyo 呢，是这一个木偶戏里面的主角，他通常在不同情境里会有不同的职业身份，但无论如何，他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是一个很贫困的劳动阶层，一个很穷的小人物。不过在各种故事里面， Ginyo 他总是很乐观勇敢，也常常会有机智的想法和话语，他会为他心爱的人解除困境，然后也会面对黑暗势力的大老板，然后想办法去破解他的各种压迫，把钱财分散出去，所以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幽默的活力的一出传统木偶戏，它同时也具备针砭时政的讽刺性。那当然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会是带来很多童趣的滑稽戏。所以 Ginyo 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它不仅是怀旧，它也是一个地方方言文化怎么样在这个偶戏里面可以透过说故事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法国的哲学家罗兰巴特也曾经在他的神话学谈摔角的那一个篇章，就曾经用摔角的英雄意义和 Ginyo 还有斯卡班做比较。斯卡班是来自莫里埃的一个剧本斯卡班的轨迹里面的主角，那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且聪明的仆人，他可以一夫二主，就是一个仆人侍奉两个主人，然后游走在不同的主人之间。所以像刚提到 Ginyo 也是小人物，斯卡班也是小人物，他们在法国的文学还有戏剧传统里面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罗兰帕特提到的，他们都是完美的逆子形象。因为观看这些角色以及去看法国的摔角比赛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好像是看一场人间的喜剧，像参与他们持续的历险。那这些角色呢，他们永恒不变，可是却又在不同的故事里面有形形色色多元多样的不同的样貌，去呈现人间的各种痛苦苦难还有讽刺。所以面对全球化的一场华丽的运动盛事，万众瞩目，那么这一个委身在小角落里一个传统的小人物 Ginyo 了，他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呢？就有待我们后续再来持续关注了。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狂派舞蹈创作的节目。我们都知道今年的巴黎奥运它增设了街舞的竞赛项目，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宣示，然后也标举出法国他们对于街头艺术的重视。狂派舞蹈其实是在2000年初从洛杉矶的贫民窟发展出来的一种舞蹈，因为和黑人抵抗运动有关，所以狂派 crump他一开始的表现，他就充满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意志表现还有反抗，所以我们总是可以感觉到他在跳舞的时候充满了侵略性还有愤怒，然后在一种疯狂的暴力跟那种帮派的对决之间，怎么样去展现出他们对于自己长久以来受到束缚受到压迫的这种愤怒还有悲伤，透过非暴力的形式在身体里面找到自我表述的语言。也因此 Crump 狂派的舞蹈有很多用力踏地板跺地然后捶胸或者是高举手势的一些发泄愤怒的方式，但对这些狂派舞蹈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矛盾的身体表现，因为他同时必须要精准的控制身体动作，又必须完整的释放情绪。那么很有趣的是，这种诉说压迫追求自由的独特表现，包括跺脚震胸摆动手臂还有狰狞的表情的这一种狂派的舞蹈，它在2000年初很快的就影响到法国的舞蹈界，不但是在街头，甚至会进入到他们各个的剧院舞蹈中心还有一些团体里面，也在剧场里面有许多 精湛优秀的表现。所以近年来，如果有关注到法国的当代舞蹈，在他们的剧场舞台上，其实还蛮容易可以看到狂派舞者的身影。比如说像法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街舞编舞家 Bindu Dambele， 他很早期就是第一批就开始把嘻哈舞蹈街舞带到法国的当代剧场上面，也常常跟人类学合作去探索殖民时期怎么样去呈现殖民地的身体展现，然后从这种身体的历史反思再次的转化到舞台上的身体表现。或许下一集可以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关于这位编舞家还有其他法国的狂派编舞家，他们怎么样透过 Quamp 去做文化还有艺术想象上的自我表述。但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在位于大巴黎地区瓦兹古省的花幽梦修道院。它是在13世纪由法国的国王路易九世他为母亲所打造而成的。这个修道院占地非常广阔，有树林，也有运河，还有一座中古世纪的花园。那这个修道院呢，它现在是一个聚集来自全球各地艺术家的基金会，所以会为艺术家去研发一些研究还有创作的计划，特别是一些具有实验性的音乐会。所以在最近的一个系列规划里面呢，他们会从修道院的建筑空间为灵感，让不同创作性质的艺术家在这里交汇碰撞还有尝试新的火花。他们最近邀请了是一个叫做 Zaid 的室内乐团，那是由四位女性乐手所组成的，这就蛮少见的。同时也邀请了两位狂派的舞蹈家，一位是 Luca Olsen， 另外一位是 Hendrik Nadella， 然后他们现在是在比利时的烈日专门编舞，但原籍是刚果。萨伊的室内乐团呢，在这一次的作品里，他们特别选择了克拉拉舒曼跟方尼孟德尔颂的作曲，并且将音乐会命名为 Invisible， 也就是无法看见。那么同时两位狂派编舞家他们会在乐曲演奏的过程里面，在整个修道院里面行进，有时会在花园，有时在水池，有时是在修道院的走廊上进行狂派的舞蹈的表演。那这形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交汇。在吸毒会的修道院里面，清规森严，平时是禁止交谈，并且重个人的手评，而且夜间必须要冥想耶稣救恩还有圣母功德。那么平时禁止交谈，所以得到了哑巴会的这样子的俗称。那狂派舞蹈它也是在一种没有办法用口语说出来，可是全身所有的身体语言都在表达各种压抑的秘密，还有那股想要冲破禁锢的能量。于是在提琴的弦乐如泣如诉的情感之间，还有这些想要追求自由的身体表现，形成一个绵长的联系。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同时隐含了几层的意义，四个都是女性的音乐家，两个狂派的舞者，代表着来自城市郊区的边缘族群，以及曲子是由两位一直也受到压抑的女性作曲家，她们长期只被认为是另外一个作曲家的妻子或是姐姐。那这样子的边缘的性格在修道院里因为一场音乐会的交汇而重新激荡出如何从边缘的排除与压抑一路走向艺术的自由。好，下次再和大家多分享一些狂派舞蹈在法国的创作。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订阅分享哇哦哇艺术 Podcast。 如果对今天分享的议题有任何想法或问题，都欢迎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的粉丝专页或 Apple Podcast 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